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再次向你问安，欢迎你再一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研经法系列课程的第六讲，亚波罗牧师将要谈的是系统查经的步骤。每一个爱主的基督徒都会翻开圣经查考书卷里的经节，而对于神所漠视的圣经，应该如何研读才是正确的呢？朋友，来，我们现在就预备心，准备听老师讲系统查经的第一个步骤，观察。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感谢神给我们机会继续来学习神的话语，并且来学习怎样来学好神的话语。我们先来祷告。天父，谢谢你今天让我们来学习怎样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你让我们学到的方法能够把我们查经和灵命增长的效率都大大的提高，让我们能够更快的变得更近于你。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怎样来进行系统查经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观察。上次我们留的作业里面有一个我们没有分享答案，这个作业是让我们来看约伯记第一章的22节和第二章的10节。第一章22节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二章10节说，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你注意到这两段里面有什么区别没有？有一个细微的区别，在第一章里面那一段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但是在第二章那一节却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不以口犯罪就不等于不犯罪，他实际上隐含着约伯是在心里已经犯罪，只是他还没有说出来。到以后他就在那三个所谓的朋友来攻击他的时候，他就说出来了。有人会说，哎，约伯不是一个神称他为义人吗？他受苦不是因为犯罪吗？对，但是我们要看一下这本书的背景。约伯记讲的是在律法之前的亚伯拉罕时代的事情，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祭司，所以约伯为自己的孩子，为自己的家庭献祭。约伯被称为一个义人，我们知道世上没有完全的人，他被称作义人是指尽他所能的敬畏神和远离恶事。那么他后来受苦确实不是因为他犯罪，而是因着神在主权的范围里面为了交给撒旦一个功课，就是说信主的人是因着神是神而信他，而不是单纯因着神给的好处而信他。那么为了这个主权的超自然的目的，神把约伯当做一个棋盘上的棋子，在神所允许的范围之内由着撒旦去折磨。但是注意，撒旦所做的只能在神所允许的范围之内。第一次他只是除去了他家的财富和他的儿女， 约伯在处理这件事上并没有犯罪，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这个态度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可贵的态度，就是我们生活上无论经历什么样的事，耶和华的名都是应当称颂的，因为赏赐的是他，收取的也是他。神是主权的神，他有权利做他所想要做的一切。在这个事情上，圣经的评价是，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但是第二次，神允许撒旦除去了约伯的健康，他身上长了疮，在灰土里面自己刮自己身上的脓。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他的妻子甚至于也软弱和跌倒了，说你还不如诅咒神就死了算了。但是约伯呢，他却说，你怎么说话像鱼丸的妇人一样，意思说你平时本来不是这样的，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也不受祸吗？你看他说的话都是很对的。但是后面圣经的评价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他的隐含的意思是说，约伯在心里面其实已经犯了罪，而这个罪是什么呢？这个罪就是开始责怪神，这还可以理解。但是他觉得神欠他一个答案，这就是一个违背他原来所心里承认的神的主权的一个想法。神不欠人任何的东西，既不欠人任何的好处，也不欠人任何的答案。神是主权的神。在以后约伯的三个朋友来说是安慰他，实际上却是指责他，因为他们的神学是过分的简单化。他们以为苦难的来源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因着本人犯的罪。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苦难的来源是复杂的，可能是因着个人的犯罪，可能是因着别人的犯罪，最终是归结到因着亚当和夏娃的犯罪。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个人的义，在约伯情况下就是如此。约伯是因为他为义，所以他受苦。当然他受苦以后他开始犯罪，但是他受苦的原因却不是犯罪，所以这三个人的神学是错了。那么在这三个人的攻击之下，约伯才开始说出他的对神的这种的悖来，这个就是他开始一口犯罪。我们注意，最后当耶和华亲自向约伯显现的时候，他没有回答约伯的任何问题，约伯到死都不明白自己是为什么受的罪。但是耶和华向约伯提出来其实个问题，我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你在哪儿？我立定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儿？约伯最后只能说，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你所说的事太奇妙，这些事情我不能明白，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芦荟中懊悔。所以他在神面前谦卑顺服下来，所以最后神要他那几位朋友请他帮他们祷告才得赦免。最后神又恢复了给约伯的所有的祝福，他又重新有了许多的财富，许多的儿女，活到高寿才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苦难的来源是复杂的，但是神是主权的，是公义的，神所做的任何事都是正确的。人受苦可能不是因着个人的犯罪，但是在受苦以后要小心，不要因着这个就埋怨神，反而造成自己犯罪。所以圣经里这两处经文的区别虽然细微，却是很重要的。一处是说他不犯罪，一处是说他不以口犯罪。能在心里也不犯罪当然是最理想，但如果心里有了不正确的思想，如果能够控制住不以口犯罪或不变成行为，这其实也是一种得胜。当我们把它先控制住，然后再求神帮助我们除去心里的问题，这就是真正的得胜。只要世界上还有罪，还有不义，就连神也会有一种愤怒在心里，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生气可能是难免的。圣经没有简单的把生气当作犯罪，而是教导我们说，生气却不要犯罪。我们首先不要被自己的怒气所控制， 反过来我们却要控制它，就好像神对该隐说的，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他要恋慕你，意思是说他想要控制你，但是你却要控制他。所以当我们若能控制住自己的怒气，然后回头想一下我们的愤怒是不是公义的，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要学习悔改或是学习赦免，如果是的话，就要学习如何把审判交托给神。我们自己在每一个步骤上都要努力去以罪争斗，不要做到像约伯那样从不犯罪到不以口犯罪到以口犯罪这样一个不断的持续的跌倒。无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何种的程度，不管我们是从哪一个步骤上，只要我们能够回转，我们都是一种得胜，都是给神以荣耀，因为我们是靠着圣灵的力量行事。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分解到这里。现在回到我们的主题上，就是系统查经的第一步是先要观察圣经里说了什么，还有没有说什么。你要想找到宝贝，你先要知道要找的是什么样的宝贝。所以有效的观察的前提是我们先给自己提正确的问题。有效的查经要求首先问对问题，我们要就着经文向自己发问。有一种方法叫做六合法，何人、何事、何地、何时、为何、如何。何人就是谁，经文提到了谁，是谁在说话。何事就是什么事儿，讨论的主题是什么，其中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何地就是在哪儿，该活动或讨论在哪里发生。何时就是什么时候，该活动或讨论在何时发生。为何就是为什么原因，该活动或讨论为什么会发生，或者它的目的是什么。如何就是怎么样，受牵涉的人物是如何反应的。好，下面有一个范例，请大家阅读路加福音17章11到19节，路加福音17章11到19节，并请尽量回答所有的这六合问题：何人、何事、何地、何时、为何、如何。如果您是在听录音，就请停下来自己去做这个作业，然后我们再来分享答案。
亲恩典何等甘甜，我最舍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尽得看见，如此恩典是我敬畏，是我心得安慰，初心之时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 想主心那天，永远不断在神殿，就像主心那天。
是的，亲爱的主耶稣，愿你让我们永远不忘记你的恩典，并让这种感恩成为我们自愿顺服你、爱你、跟从你的动力。以你的名祷告，阿门。路加福音17:11-19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我们先看这里面有何人。首先有主耶稣，还有10个长大麻风的，其中一个是撒玛利亚人，另外9个没有明说是什么人，但是这种对比，还有他们要去见祭司，守摩西律法的规定，这个事实说明其中多数是犹太人。那么只有这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感谢主耶稣，因而信他，就衬托出来犹太人在当时本来是应该这样做，却没有这样做，所以这在文学上是一种讽刺的手法，当次要人物做了主要人物所做的事的时候，这就是在讽刺那个主要人物。下面看有何事，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显然两件事，一件事是耶稣医好了10个大麻风病人，另一件事是其中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感谢主耶稣，也因此得救恩。注意，耶稣医治他们的办法是很有意思的。耶稣没有当时就说你们医好了，而是给他们一个命令，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这个是在他们身体还没有被洁净之前，摩西律法的规定是当一个人他的身体已经被洁净了以后，应该去由祭司查验，当祭司发现他已经真正洁净以后，就可以恢复他在宗教上的洁净，就是他可以从此参加以色列人的宗教活动。圣经说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显然他们去见祭司是要凭着信心去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被洁净，但是在他们先有了信心，已经决定去了以后，在那个路上他们就被洁净了。所以这10个人其实都表现出某种信心来，就是他们听从了耶稣的话，去见了那个祭司。那么在去的路上，他们就得洁净了，他们的信心从身体上救了他们。但是只有一个有对耶稣的感激之心，这个人回来来感激耶稣，他的这种新的信心是在灵性上救了他。下面我们来看何地。圣经说耶稣在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耶稣这个时候可能是在约旦河东的比利亚地区做侍奉，然后他往北上去了加利利，然后再往南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就需要经过撒玛利亚。具体的路径我们是不清楚的，但是我们清楚的是，当你讲到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时候，一个犹太人会有一个自然的反应。撒玛利亚人是在北国以色列被掳之后，由亚述王从中亚一带移居过来的外族人，他们和本地的人 混合，成为属灵上和血统上的混血。犹太人看撒玛利亚人就有点像我们中国人在骂人说杂种一样。撒玛利亚人反过来也不是很友善，他们把原来他们的多神论的宗教和犹太教混合，形成了一个他们自己的宗教。他们既拜耶和华也拜偶像，他们对犹太人也一向是不甚友善的。当犹太人要经过撒玛利亚去耶路撒冷做朝拜的时候，他们常常不接待他们，不给他们住宿的场所，因此犹太人也对他们非常生气，如果能够不经过撒玛利亚，他们就从约旦河东而走。另外提到加利利，一个犹太人也会有另一种不好的感觉，因为加利利是以色列北部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有很多的商业活动，在那里住的是既有很多犹太人也有很多的外邦人，在那里的犹太人是以进行商业活动为主，所以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会认为在加利利的犹太人是爱世界，所以他们想起撒玛利亚人会觉得他们是异端和杂种，讲到加利利人他会说他们是属世而不属灵。这就是为什么在耶稣出现的时候人们说拿撒勒人耶稣，别人就不相信他会是一个先知，说从加利利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吗？圣经里特别提到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这两个名字，是为了让人感觉到这些人，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人都是人所不齿的人，他们不光自己身体不洁净，而且是活在一个非常不洁净和不属灵的地方，所以按照圣经所说，欠债的而得赦免多的人，他的感恩之心应该更大。但是在这个十个人里面，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他能够有感恩之心，另外九个很可能是犹太人的，他们却没有能够有感恩之心，不知道他们从哪里还有一种骄傲在里面，来阻止与耶稣发生个人的关系。其实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本来是不交往的，但是这九个犹太人因为自己得了大麻风，所以被犹太人所不齿，所以他们也自甘为卑，去和撒玛利亚人搭伙，甚至住在撒玛利亚人住的地方。按说他们应该对能够被从大麻风的病中得解放，能够恢复他们在宗教上的洁净，应该有极大的感恩才对，但是很奇怪他们却没有，这就对后来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感恩之心形成了极大的对比。下面我们来看何时，一个大的时间我们已经提过，这是耶稣带着他的门徒们在往耶路撒冷去，大概是去过祝棚节，在这个路上。另一个具体的时间是耶稣在进入一个村子的时候，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这远远的站着没有走到他们跟前来也是另外一个时间因素。犹太人去耶路撒冷去过宗教节日，是为了与神重续前约，也为了自己赎罪得洁净，也为了归荣耀于神。这十个人当中也都将得洁净，但是只有一个归荣耀于神。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大概是刚刚进村，而那十个长大麻风的正在出村，他们大概是在村边相遇，远远的站住，所以那十个人既不在村民当中，也不在耶稣和他的门徒的这一个圈子当中，他们是处在无人要的境况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呼求耶稣的怜悯就得着了。下面我们来看为何。首先耶稣医好了这十个人，是因着他对他们有怜悯之心。当神看见人因着犯罪而在承受罪的所有的后果的时候，包括自然灾害和身体的病痛和死亡的时候，神因着他的本性就自然的有怜悯和慈爱的心。耶稣因为他是神，所以他也有同样的反应。马太福音9:35-38说，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有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对人的怜悯，既包含人的身体方面的，也包含人的灵性方面的。很可惜，那九个犹太人只得到了身体方面的怜悯和好处，却失掉了更大的好处，就是灵性方面的。另外，耶稣之所以没有在当时医治他们，而是要他们去见祭司，是为了教给人一个信心的功课。只有在人先表现出信心以后，才得到恩典。表现出什么样的信心，就得到什么方面的恩典。信神的医治的能力的，得到身体上的医治；信神的位格和品性的，就得到灵性上的医治。另外，那个撒玛利亚人为什么会回来感谢耶稣？我想是因着那欠债多的得赦免，就感恩就多。按说，那九个犹太人原来对神的认识，应该比这个撒玛利亚人更正确。原来是在先的，反而在后了。那尝过主恩的滋味，却没有能与神建立个人关系的，虽然在今世得到了好处，但在永恒里却是有祸了。最后我们来看如何，其实我们已经提到过了，耶稣是怎样医治他们的呢？是通过命令他们去见祭司，去报告自己得洁净，这是在他们得洁净之前，这要求他们去表现一个信心，在他们先决定顺服之后才得到福气，是让他们凭信心，不去凭眼见，先决志顺服，然后才得洁净。那么这十个人是如何回应的呢？他们每个人都表现出某种信心和顺服来，因此都得到了身体上的洁净，但是其中只有一个人更进一步，看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第一大声归荣耀于神，第二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圣经在这里加了一个脚注，这人是撒玛利亚人。看到这里的人应该大吃一惊才对。那么耶稣是怎样对待这个回来的人呢？耶稣也表示大吃一惊，他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儿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耶稣表示两个方面的惊讶，一个是说，那九个人难道就没有一般常人应该有的感恩之心吗？对于施恩给我们的人，我们应该有感恩之心的，这是对于他们作为人的一种评价。但另外一方面还惊讶的是，回来的这个人是个外族人，按说他是不应该有这种归荣耀于神的动力的，他却有了，而那九个本来该有的却没有。这是对于那些人作为神的选民的 另外一个惊讶，就是他们不配他们的身份。注意，耶稣虽然是神，他有全知的本性，但是在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把自己掏空，把自己的一些作为神的本性放在一边，降世为人。所以他在世上的时候只知道父让他知道的事，所以有的时候他表现出一些全知性来，这是表现他的神性，是父让他知道这些事情。但是也有的时候他表现出他的人性来，就是有些事情他是不知道的，他是后来知道以后会表示惊讶的，这就是其中之一的范例。耶稣就对这个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这里所说的信和救，恐怕与那九个人的信与救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那九个人他们信耶稣的医治的能力，他们被从疾病里得拯救，这个人还信耶稣与神的关系，虽说他不见得懂得三位一体，但是他相信耶稣是从神所差来的，而且他把荣耀归于真神，因此他的这种信心使他在灵命上得到救恩。大家看到没有，我们通过问这六合对于这段经文有没有增加更深入的了解呢？我看是有。好，就请大家回去自己锻炼这样的方法。好，我们下面再讲另外一个题目。当你观察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你要想找到宝贝，就要知道你想找什么样的宝贝，否则你常常会漏过去。所以我们要找什么呢？当你观察经文的时候，你应当找出经文的四样东西：第一，词语；第二，结构；第三，气氛；第四，文体。重复一遍：词语、结构、气氛和文体。我们先来学习如何寻找关键词语或者短语。我们该遵循的步骤是：第一，要确定该段经文的要字或者是关键词。要字，那个要不是重要的要，是钥匙的要，意思是说它是认识这段经文或者是开启认识这段经文的门的钥匙啊。当然它的意思就是最关键的字的意思，重要的词汇的意思。那么确定的办法呢有很多种，那么有一种办法就是通过出现的频率，就是说一个词如果出现的次数特别多，那么似乎圣经强调它的重要性。注意这个所谓的体积定律不要被滥用，否则我们会说的地德是最重要的词汇了。我们要看那个词里面的信息含量。我们来看一个范例，请大家打开罗马书八章第九节。罗马书八章九节经文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好，我们看出这段经文里哪一个字被重复的最多呢？很容易看出来，这个灵字，神的灵、圣灵、基督的灵出现了三次，这就是这段经文的关键字，就是我们是不是因信得生，关键是在乎我们有没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有圣灵就是属基督的，没有圣灵就是不属基督的，翻过来也是一样，不属基督的就没有圣灵，属基督的就有圣灵。确定一段经文的要字是我们要该遵循的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就是研究该词是实义词还是寓意词。实义词就是要取它的字面意义，寓意词就是应该取它的象征意义。我们来看一个范例，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十章六到九节。约翰福音十章六到九节第六节，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这里的背景是 耶稣在声称一个弥赛亚的头衔，就是真牧人。旧约里对以前的以色列人的领袖进行了指控，说他们是假牧人，但是预言将来的弥赛亚是真牧人。耶稣在这段话里讲了两个我是，一个是我是羊的门，还有一个我就是门。这里面那个门和羊的门值得我们思考，它到底是实义词呢，还是寓义词？耶稣真的是一个物质的门，我们可以开开关上，用手推用脚踢的吗？不是，耶稣说他是门或是羊的门，显然是一个寓义词，是表明他是人进入天堂或者是得救的唯一的道路，或者是得到安全的唯一的保障。羊的门这个概念需要一些背景知识。在过去的巴勒斯坦，人们在山坡上常常有人去牧羊的地方建立了一些羊圈。羊圈是一个上面没有顶的，周围用石头搭成一圈的一个结构，它有一个空缺，就是门。那个门是可以让羊进来出去的。在晚上，牧羊人会把羊赶到羊圈里去，然后自己就躺在羊圈的门口。羊如果要想出羊圈，必须越过牧羊人的身子，而狼如果要想吃羊的话，也必须越过牧羊人的身子，所以那个牧羊人就是羊的门。耶稣说他自己是羊的门，就是说他是人们得安全或是得饱足的唯一的可靠的来源。他是我们的安全，因为他的身体为我们献上，在他里面的没有任何狼能够从他那里把我们夺走。他是我们的宝足，因为我们出羊圈的时候是跟着他走。在巴勒斯坦的牧羊人不是在羊群后面驱赶羊，而是在羊群前面领着羊，因为他的羊听他的声音。显然耶稣在这里讲的我是门和我是羊的门是寓意词，而且里面有丰富的属灵的含义。我们今天学习的时间到了，我们就下堂课再见。
有效的观察的前提是给自己提出正确的问题，有效查经的要求就是问对问题，就经文向自己发问。亲爱的朋友，听了今天的六合法，你是否想过也把它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每天我们一睁开眼睛，我们都要与罪争斗，如何控制我们的怒气？什么时候悔改？是否能够完全的交托？这一切的付诸行动，真是很好的学习。但愿节目中的教导，在我们认真学习之后呢，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下一课，老师将继续教导研经法，讲解关键词语的寻找以及步骤。记得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约翰福音14章23节，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亲爱的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研经法一系列课程，听过之后有何感想？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愿神祝福你。